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01回。五个人刚一飞进树林三丈的低空处，忽然一片翠绿的霞光闪起，只觉得眼前一亮，一阵的头晕目眩之后，几个人忽然发现眼前的景色大变。原来的树林不见了，出现在面前的却是另一座陌生至极的山脉，惊人的灵气啊，那是扑面而来。
这是幻阵。
三名女修中身着蓝色锦衣，也是姿色最出众的那位女子惊讶地叫出了声：
难道此地另有什么同道在此？
粗壮青年则惊喜至极地说道：
可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咱们一个活命的机会，希望这些幻阵能够瞒过那些阴元兽。
中年人呢，也是大感意外呀。听了这话，其他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往幻阵的上空望去。这个时候，在空中盘旋的那些恶鸟骤然失去了目标，也是一阵的骚动。但是互相尖鸣了几声之后，他们人方向不改地向下方慢慢压来。
不行，看样子阴渊兽不受这些幻象的影响，快点向那山脉靠去，那里有禁制的气息，说不定真有其他的道友在那里。
中年修士沉着脸说道，动光一闪就向前方飞去。其余男女互相望了一眼之后，同样面色紧张地追了过去。可几个人刚飞出了一小段距离之后，就被一层蓦然出现的白色光幕挡住了去路。见到此景啊，中年修士却不禁反喜起来，他立刻伸手一摸，一张传音符出现在了手中。接着他口中念念有词，一扬手，此符化为了一道火光，转眼间飞进了光幕中，不见了踪影。其他人呢，则惊慌地看着这一幕，不敢多插嘴一句呀。片刻之后，那十几只怪鸟终于飞进了幻阵之内，发现了目标的他们毫不客气地从四面八方往这几个人狂扑而来，双翅挥动之下，隐隐带起了刺目的青光。中年人修士脸色一沉，他看了一眼身后的白色光幕，一咬牙，低声地吩咐了几句。其他的男女面色同样的难看，但还是纷纷抬手放出各种光芒，祭出了自己的法器，准备啊应接这一仗了。眼看着这些阴渊兽飞到了几个人的上空，就要落下肉搏相接之际，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从那白色光幕之中忽然飞射出上百道各色光柱，啊，虽然说只有拇指般粗细，却是犀利无比啊！一下子将这些正低空飞来的阴渊兽全都洞穿出了无数的空洞，顿时啊，扑通扑通之声是接连响起。这些妖兽连惨叫之声都没有发出来，就一命呜呼的坠落在地。
这是。
包括中年修士在内的几个人顿时大喜啊，为了回过头看了一眼光幕中的情形，结果呢，他们先是吓了一大跳，接着又是一呆。只见光幕之中出现了十来只身材高大的巨猿，猛一看呐，这几位还以为又是什么妖兽现身，自然是心中一凉。但是随后他们又觉得不对劲儿，再仔细查看一遍，才发现这些巨猿乌黑发亮，竟是一只一只的机关傀儡而已。而这些巨猿傀儡一个个双手齐扬，刚才的光柱应该就是从他们手上发出的。这些人呐，这才真正的大喜过望。
随后这些巨猿无声无息地放下了手臂，接着呀，一片光霞蓦然出现，这些傀儡随之不见了踪迹。他们正在好奇之际，眼前的白色光幕猛闪了几下，竟自行裂开了一条丈许宽的通道。见到此景，他们更是面面相觑。在下正在闭关之中，不便起身相迎，几位道友就在阵法之中小憩片刻，然后自行离去吧。一个男子的声音从里面不慌不忙地传出，但是啊，听着话音儿，阵法主人似乎没有和他们想相见的意思。
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既然这些妖鸟已经被灭，我等在这里稍稍休息即可，不敢再打扰前辈的清修。
中年修士虽然觉得呀，对方没有什么恶意，但怎么敢在不知道对方底细的情况下进入此阵，只好冒着让对方不快的可能，硬着头皮说道啊。
哈哈哈，看样子很谨慎嘛，但既然如此，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怎么会被一群二级妖兽追杀成这个样子呀？
男子发出了一声轻笑，丝毫不在意，但后面的话语似乎又多了一丝好奇之意。中年修士这才脸色一松，放下心来，连忙恭敬地回答：
我等是青灵门的弟子，这次因为出海采购一些灵药，结果一不小心就被这些萤渊兽盯上了，最后一路上被他们追杀。若不是有前辈出手相救，晚辈等人真是凶多吉少啊。
中年人这番感激的话语出口之后，那个男子并没有表示什么，只是轻哼了一声，就悄然无声了。这可让这些修士又有点不安起来呀。中年修士同样心里忐忑不安，但是也不敢就此离开此地，就示意其他人稍安勿躁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你们清灵门出来就这几个人，为何没有师门长辈带队呀？难道不知道凭你们的修为出海纯粹是找死吗？就算是没有结丹期的修士，筑基期的多派几个，也不至于落到被二级妖兽追杀吧。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阵法中又传来了那男子冷漠的言语。
这一次啊，听了这男子一问，中年修士先是一愣，但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就苦笑了起来。
前辈，我们清灵门只是小门小派，那以前虽然也有过一位结丹期的长老，但是在20来年前的兽潮中早已陨落了，门内就是那筑基期修士也并没有几个呀。
中年修士有些迟疑地说道。说出这番话的时候，中年人也担心对方是不是想探听他们门派的底细，然后对他们不怀好意。但是随后又想到，此人修为如此惊人，若是想出手灭掉他们，只要出手动用那些傀儡即可，根本不用如此费心费力。而他若是遮遮掩掩的用虚言相欺，一旦惹怒了对方，那才是自寻死路的事情。如此一来，中年修士啊，干脆把心一横，冒险的将门派的实情老老实实的托出。他可不信凭自己那个破门派还有什么让人窥视的东西。
受潮？这是哪年发生的？和妖兽有关吗？
男子的声音中夹杂了一丝的惊讶。但是听了这一问，中年修士更是心里一惊啊，
其他的年轻男女同样露出了愕然的神色。
前辈不知道受潮？
哦，看来前辈在此潜修了许多年月，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情形吧。中年修士长吐了一口气，
听你的口气，外面很糟糕啊。
男子仿佛起了一些兴趣，虽然声音还是很冷漠，但话语里还是夹杂了一丝好奇之意。中年修士却有点无言以对。
外面的情况，岂止是用糟糕就能形容的呀。
看来对方真是一个不知道闭关了多少年的老怪物，否则怎么会连发生在20多年前的大事都至今不知晓的样子呀。不过这样一来呀，他也更放心了。以对方的修为身份，对他们这些小辈一般情况下是不屑出手加害的，他们身上能有什么被人家看上的东西啊？想到这儿，中年修士神色更加恭敬了几分，回答：
前辈，说起这受潮啊，是20来年前的事情了。当时晚辈还是个练气期的修士，虽然说未曾亲眼所见，但是却听门中长辈说过一二。据说当时深渊海域中的上万妖兽，在某一天呢，没有丝毫征兆的狂涌而出，然后一口气儿冲到了奇渊岛上，将黑石城团团围住，狂攻不停啊。虽然说那岛上有数座大阵防护，还有数千修士和一干元婴期前辈守护，但是几天以后还是被妖兽们攻破，除了极少一部分修士得以趁乱逃脱之外，其他的人类修士全部战死当场啊。中年修士说着说着，那脸上一阵黯然。
哦，有这样的事情？哎，后来怎么样了？妖兽退回深渊没有啊？
男子的声音显出了一丝震惊，但随后就恢复了淡然的语气。
哎，要是退回深渊的话，事情就好办喽。
深渊妖兽将黑石城化为一片废墟之后，竟开始分成了数股，在一些高阶妖兽的带领之下，开始扫荡其他人类村镇了。虽然事先已经大多得到了消息，这些村镇中的人及早放弃了住所，四处躲藏了起来，但是啊，还是有不少修士和凡人遭了毒手。结果不出半年，奇缘岛附近的所有海域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村镇存在，全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。光是如此那还不算完，这群妖兽虽然大多返回了深渊，但还是有一些灵智颇高的高阶妖兽却开始四处搜寻躲藏的人类，并一一捕杀吞吃啊。据说没多久，外海的凡人就死伤殆尽，人类修士更是折损了大多半啊。那幸存的只能远远地离开奇缘岛附近的海域，另找一些偏僻的岛屿安身立命，东躲西藏啊。如今奇缘岛那已经成了高阶妖兽的聚集之地，只要一有我们人类修士的消息，他们就会再次出动清剿我等修士啊。中年修士的神色开始变得悲痛起来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神秘男子的声音也好一会儿没有传来，似乎也被这个消息震惊得不轻，一副在努力消化这个消息的模样。
呵呵，真好笑。这么说来，在外星海我们修士反而像当初的妖兽一样成了人人喊杀的角色了。
男子冷笑一声，终于再次开口，只是话语里的讥讽之意让那些修士一阵的意外啊。不过男子似乎不愿多说什么，
接着又问出了好几个问题。哎，奇缘岛不是有好几个元婴期的老怪坐镇吗？他们不可能在兽潮中都挂掉吧？为何现在不出来主持大局啊？还有，奇缘岛既然出了这等巨变，内星海难道没有反应，没派过来援兵吗？还是此地已经彻底被内星海的那群家伙放弃了？这些问题啊，一个比一个尖锐，一个比一个一针见血。中年修士也是有的知道，有的却是无法回答。略一思量之后，他才小心地回答：这当年兽潮中听说有两位元婴期前辈陨落，但大部分的老前辈还是逃了出来。虽然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些前辈的消息，但据一些传言说呀，这些前辈正在策划什么大的举动，好能一举杀回奇缘岛去。只是具体的内容，晚辈就不知道了。而内星海方面，自从兽潮发生之日起，就彻底的断绝了消息。谁也不知道那边是不是知道这里的详情，至于说到援兵，自然更没有见过。也许真像前辈所说呀，这里已经被内星海给放弃了。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中年修士的脸上露出了一份阴沉之色。看来经历过兽潮而幸存下来的修士，对内星海那边的不闻不问，都不知不觉中有了怨恨之意。而男子的声音又是一阵的沉默。既然如此的危险，你们这些小辈不在住处好好待着，这么贸然的跑出来，想自杀不成吗？听了这话，中年修士露出了愁眉苦脸的表情。但是还没有等他开口解释，原来一直老老实实站在他身后的黄山少女，在一阵神色不定中，忽然一个箭步窜了出来。前辈，家父因为修炼功法不当，导致了真元逆转，经脉错乱，如今瘫痪不起，前辈神通广大，一定有什么法子能救家父。若是前辈能救下家父，晚辈情愿给前辈当牛做马，来报答前辈的大恩。少女的一张小俏脸上满是苦苦哀求之色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也含着水盈盈的泪珠。其他几名男女听了这话都是大吃一惊啊，不禁面面相觑。只有那中年修士听了反而心中一动，但嘴上却不由分说地训斥道：
秀儿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师兄早已卧床多年，根本无人可以治疗，这次出来寻找一些灵药回去，也只是稍稍减去师兄身上的痛苦而已，前辈就是法力通玄也无法可治的。这中年修士啊，虽然说的毫不留情，但脸上却隐隐的带了一丝异样的神色。真元逆转，经脉错乱，看来又是一个妄想拔苗助长的家伙，肯定修为没到，却想强行潜修更高一层的功法，才会有此症状的。男子一声冷笑之后，懒洋洋地说道：我的天哪，这位高人没有亲眼目睹，就准确地判断出了症状的原委，这让中年修士更是脸上一丝喜色闪过。
哎呀，前辈真是目光如炬，师兄的确是因为修炼心切才导致此劫，不知前辈是否知道还有何秘法可救啊？
中年修士先是恭维了对方一句，然后才关心至极地问道，看来他和这位师兄似乎关系不错。这点症状自然不算什么，但我为何要告诉你们？难道你们以为我会无缘无故的出手相救不成？男子似乎看出了对方的心思，毫不客气的讥讽。
一听这话呀，中年修士先是一愣，接着
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起来，显得是非常的尴尬。
本来就是嘛，
人家什么时候说要告诉过你呀、啊？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？中年修士嘴唇动了几下，却什么话都没说出口。
黄山少女却从中听出了一丝希望，她觉得如果苦苦哀求，或者是付出一定的代价，这位前辈说不定真的能出手救救自己的父亲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02回。